也就是周牧师有的时候很有的时候周牧师很谦卑，有的时候我叫他老师他就不，他说我不敢当。我说为什么？你是我的老师，我们神学院的老师了。他说我，他来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没有教过你，所以他我不配成为你老师啊。我在他，我在看你们上次这个教你们读的五十个配偈，算不算是你们的 homework？
算
算啊，你们要看哦，看哦，是吧？那么上次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这个这个要拿出来，这个要拿出来啊，然后那个书本也要拿出来，书本都有吗？
有，
都有，所以我们要对照来看，那么。上次是我们见面好像轻松一点啊，所以现在我们真是要下点功夫啊，一个礼拜是不容易，若是你们平均抽点时间，一天抽点时间来看看，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帮助的。好，首先我要问一下哈，我们根据这个简，这个叫什么手册啊，这个手册我们已经告诉你，我已经告诉你们，我们从第一周到第三周是开张白，第四周是到第六周是这今天的，是不是？你们都读了吗？从二六三读到三零六，都读了。所以你们读了，我在 homework 上我要跟你们勾一下，好不好？就是你们也读。那么就要勾，你要补读啊，补读啊。好，反读了请举手好不好？或者这样反过来问，二六三到三零六，没有，只有一个人读了，
还没有读
啊，还没读啊，那没读讲，
还没读完
哈，要加把油哈，我读不完我就。我自己就开夜车，我自己要读了哈。感谢主，读了有帮助，真的。我们上课就是根据他的书本嘛哈。如果不读的话，那我们这个你把你们都看为研究所的同学，所以我们不是光书本拿来念一下就算了，不是这个。我就盼望你们读了以后，我们再讨论，彼此来讨论啊，彼此讨论。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书本里面有什么地方我们不容易接受的啊，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这样你更进一步能够深入啊。我自己的恩赐我很清楚，我很喜欢跟人家查经，这个一句话跟查到查那个查得透啊，那样你对神的话吸收的时候正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啊，生命的力量。我在读这一篇文章的263到306的时候啊，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就记下来。我们讲道的人有的时候会出一点毛病，什么毛病呢？我们称它为语病，有没有？有语病啊。所以我有的时候要你们打开书本来看看，你们就找得到。先你们看我们这个新的，你们拿新一本新的那个。新编的讲的话，请问翻到263，就是头一页啊，263页，263页，翻到第末了第二节，第二那个行，末了第二行，说这样子催促的时候，你我就。就会更能够，我常常人家讲我常常说我是专门有一个也应该算是恩赐，我无论读圣经也好，我读其他的书也好，有很多要我读，像唐佑智牧师他出书，他出了40几本书哎，不简单了，现代的那个，所以他要我读，我都不敢给他读，为什么？说的不好听，错的太多，错的太多，你给了他怎么办？所以我 人家就自己定个名字叫做鸡蛋里头跳什么骨头，鸡蛋里头要跳骨头啊。好，第末了第二行263，读下看哪一句话有语病，若是我把它记作加分的话，谁发现应该加分的，读了没有？末了第二节，我们一起读遍好不好？学生来，严格越好怎么样？也有很多位信徒在没有接受训练以前已经多次讲到了，他也许问我需要经过这个训练吗？哪句话有语病先举手。要注意啊，这个我把这个恩赐就转给你们了，请看，在没有接受训练之前，这句话对不对？在没有接受训练之前，这句话对不对？有语病，应该说在训练之前，没有训练之前讲什么？训练之前，对不对？你们今天是是吧？是接受训练，在这个训练以前，你们也讲到了嘛？什么叫做没有训练之前？没有训练是干什么？语病，这个语病啊，所以要注意。所以我们讲到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的。弟兄们说：“哎呀，你去某一个教会，你说来个见证会，很多人就有语病啊。”我在没有信主以前，这句话就是语病，对不对？很简单嘛，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嘛，这没有信主之前，那没有信主之前你信了没有？还是没有信啊？所以这语病，对不对？你不注意的话无所谓，听的也无所谓，但你注意一下，注意一下。那么这样一来呢，你也会造就自己，我们讲话的时候也避免有语病，难免难免。但是呢，知道了，那圣经里头很多有这一类的语病很多，你再去看我们的圣经，你会发现未到迦南之前就有语病，对不对？未到你到了没有？还没到啊。这未到以前干什么？到以前就到以前，对不对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语病。好，再看一次，再看这两天你们就一下就出来了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感谢主。我们神叫神学跟普通学校不一样，叫神去感谢主，有圣灵的带领，你这么一进去以后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好，再看一段圣经，289，好，第四，积极思想，有没有？然后1、2、3，第四行啊，这个语病也是很不容易除掉的，很不容易除掉。读读看。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结论中提到建造在磐石上的房屋和建造在沙土上的房屋，于此我们应该多讲。好，这句语病在哪里？若是加分的话，这个分数要加多一点。看出来了没有？差很多很多。就是头一句话，头一句话再读读看。耶稣在基督中吗？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哪里？啊，我们因为听讲道人讲，保罗在马太福音第几章有没有这样讲？听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几章第几节？保罗在这个里头吗？不对，那怎么办？啊，应该说，啊，耶稣的登山宝训的结论中，耶稣的登山宝训嘛，不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头啊，哦。那这个平常不注意啊，那你听到以后，当然不要去抓牧师的毛病啊。这个语病留的，他一定说，请你们打开 啊，摩西，摩西，你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保罗怎么会在提摩太前书中嘛？对不对？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那可以，这不容易，这是我们中文的文学结构方面有语病，所以我们试试看啊。既然我们学了，我们学尽量避免，尽量避免。人家问起来，哎，到底我们下点功夫了哈，不能够好像随随便便哈。好，这是两这篇我就读了这两个。以后你们发现的好也拿出来讨论讨论哈。OK， 好。那么今天呢，我就根据你们这个给你们的大纲哈，你们再拿出这个大纲。哦，对不起，你还没有给你是吧？给你了没有？
没给，
对不起，对不起，好像我没带来吧？没带来哈。
我去考题。
不要紧，不要队友都。
我跟你借。
那个谁有哈？上次讲到这个传道人的经验，传道人的信息，你一定能讲到等等。其实主题啊、经文啊、题目这三个小东西啊相当重要。郑牧师已经跟你们好像提过了，因为我来教的话已经是250亿开始，对吧？250亿到多少？300，是吧？这次就是你们要，其实他已经教到那个讲到，他告诉我说要我注意的就讲到我们讲章的内容啊，怎么样讲到哈。但这个是比较轻松一点，所以我今天还是轻松一点。下一次，请你们务必照着这个手册啊，下一次了哈。下次是在第七周、第八周、第九周。这三周根据这个讲义，它每一个后头有一个什么作业，每一个后头有作业哈，这个作业一定要做，这个作业比homework 还重要，这个等于你们这个研究的一个 homework 啊，作业要做，这个作业要交过来交老师的啊，交给老师，老师根据你们的作业要给你们分数哈，要给你们数。哎，七八九，对，七八九，我们五次嘛哈，已经到了第三次，所以今天不要哈，下次要了哈，下次要做就要作业了。
每周是三个作业。
对，每周三个作业，每周三个作业。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太紧缩了，其实一个作业就够了，但是呢尽可能啊，可能因为什么，你在作业的时候会发生很多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解释的啊。好，今天我们就根据这个我们的新的哈，就是讲到主题，我马上我们研究学问呢，有一个东西，马上从我们研究的内容里头产生我们的问题。问号，为什么？有什么两样？那么今天我研究这个，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经文、题目，请问这三个小东西有什么冲突没有？人家问你主题和题目有什么区别？我们怎么讲？找到你课文里头简要的一些句子，那么这个笔在常识考，你们要常常准备自己啊，预备好自己，要遇到别人问你的时候就要回答个人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研究比较没问题，有，但是呢，人家问你的时候，若是我们答不出来，这就是问题了。好，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所以我一看，什么主题，后来又是题目，这个主题跟题目在分别了，所以我们要到在书本上要下的功夫就在这里了。这个我觉得他编的这个编得很好，其实很浅近，很浅近，有的他也把自己的这个一点点的经历啊写出来，让我们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就特别来试试看，根据我们新闻翻到 三啊，不六十三哈。我关这个。他这里讲到，为什么这篇比较重要呢？有讲道的技巧。既然讲道，没有技巧的话，不受欢迎。尤其这个时代啊，越新颖越好。甚至于我们，比如说啊，今天你们就发现，像我，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派。我蒙恩的就是赵世光牧师，我跟你们已经讲过了。啊，这很突然的，我信主了。赵世光牧师到台湾，1949年八月，我是1949年五月底到了台湾，他到台湾，啊，那他八月来开培灵布道会，我才分信起来，因为我在上海接受了47年信主了，到49年真正接受，然后呢？就在一个教会，那个时候没有灵粮堂，所以呢，他就介绍李济深先生，叫基督徒聚会处，啊，那么我就在那，那个时候在金山间，就重庆的四大哈，今天的四大吧，这个台北的和平东路四大对面有一条金山街啊，39号，就是李先生的家里头，我们就开始查经。那个茶经，一窍不通啊，就坐在那里。他讲我还听不懂，翻圣经我也不会翻，但是感谢主，3个月下来很快。所以只要肯追求，圣灵会给我们智慧，圣灵会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信靠的就是他，不是凭自己，对不对？如果凭自己，我们的头脑都有限啊。感谢主，就这样子受训练出来以后呢。因为聚会处的背景是我刚才说过是伦敦的弟兄会，从前开始的时候他们叫弟，为什么叫弟兄会呢？那么圣经说不可有别的什么尊称，不能随便称呼人家，我们都是什么神的家中的弟兄啊，弟兄们呢，有什么牧师也不许称呼的，甚至连先生最好不称呼啊，除了肉身的父亲以外啊，不能够称呼谁是父亲嘛，这是一样，所以神父是违背的啊，所以神父父子这是你一个复杂的父子那个旁边那个字，因为总这样一来了，第一他不赞成读神学，神学他就是说什么是你受人的训练，那我怎么会读神学呢？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撇开他们的那个传统啊，这些传统，到今天为止，聚会所的弟兄姊妹反对神学，那林恩都更不用说，他们就是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很讲究造就，很讲究训练，是自己的东西。你要什么接受什么训练，探访要接受探访训练，讲台要讲台训练，什么训练他自己就要训练你，那么你若是说不接受他训练，那永远是个弟兄姊妹了、啊、有一个好处，你们恐怕很多教会、背景恐怕现在就比较好单纯一点了，从前很复杂的姊妹们在聚会当中，在任何场所不许开口的，啊，所以从这个笑话，要娶太太的话，最好去聚会所、会所或者会、聚会处的姊妹，一定说服，一定要说服。我也受这个影响啊，我讲个笑话就轻松一点。有时候因为我一个弟兄，他说：“哎呀，廖弟兄，你没有地方住，你到我家来住了，我这里有个房间哈。”你看看怎么样弄一下，我说好啊，我一看一个房间，我说啊，我要粉刷一下，我说粉刷，结果那个时候有位姊妹无形当中，因为弟兄姊妹嘛很亲切，我们团体很亲切，他就来自动帮助我啊，替我拿水啊，那么他说廖弟兄，我有时间我来帮助你了好不好，这个那么我就说用不着了啊，你姊妹啊， 我是单身个弟兄啊，不要跟人家有什么，我这样讲他，他强调说，他弟兄，我凭爱情来帮助你，为什么讲这个话？我说姊妹就要顺服弟兄啊，我讲什么你就要听啊，我就这样讲他。结果呢，他就把这句话传给另外一个姊妹，另外姊妹就是灵命比较高一点啊，他就找我了，廖弟兄。你这句话不对，我说怎么不对？圣经明明说，姊妹要顺服什么？顺服弟兄。他说弟兄要做什么？我弟兄叫他不要做就不要做嘛。哦对对，他弟兄要爱，你不爱，你没有资格什么叫人顺服？哎，这个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追求就不一样哈。那么这样一来呢，后来我读神学，我就自己在神面前自己祷告。我说他们神造就出来的，他们读神学，他们读圣经，他们比我们深度一点认识，难道他们的学问不是从神来的吗？所以我这个就有个疑问，所以我很尊敬，我到现在很尊敬他们啊。我就给我李先生，我觉得我还是要去做神学，不要人的造就，不要神的造就。我说我觉得神透过他们造就我嘛，那我不是更谦卑一点嘛，对不对？我曾经想神造就，那你教的不得了，我的造就从神来呀，是吧？你们是从人来的。我说不是，他是神的仆人，我是仆人底下的学生，不是更谦卑吗？结果好，真的，我就读的时候真的遭遇到很大的挫折，真的，我读神学十一天就在监牢里读啊，读圣经读了五遍，信又五遍了，十一天读五遍信又圣经。关进去的时候我很高兴啊，我说神啊，你要我到监牢里读神学，你不让我到那里去读神学，对啊，在神学在上课的时候被抓进去的吧，对不对？重新抓进去1949年底哦，一般抓进去都很少生还出来，暗暗的就杀掉了，枪毙了。那个是教会里头，你1949年就是到这个国民政府就说这个好多是匪谍了，尤其在混到教会里头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啊，有一点疑问就啪就给你打揍掉，你也不知道。那这个呢，我们今天不讲一讲，是我也写了一本书啊，以后看看你们成绩好的我就才给，成绩不好我不给。我有一本书叫一个讲义了，我们不敢出书了，我怕人家觉得有你什么了。十一天铁窗得与失，十一天啊，那很好的，对一个蒙召的弟兄姊妹很有帮助啊。我这个有把这本书这个讲义就作为我是蒙召的经历啊，但真的帮助我们啊。甚至看着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而且亲耳听见魔鬼的挑战。最后三天关在里头啊，第九、第十、第十一嘛，对吧？第八天简直崩溃了。到了第九天，魔鬼就来挑战了。你还信吗？你用不着信了，这是假的了。这些人勾心斗角了，这些人都是害人的了。他你命都没有了，你还信什么？你若是拒绝相信，我马上叫你出去。这魔鬼的声音哇，很清楚，摇动了。摇动怎么办？因为每天三点钟伸出祷告嘛哈，一直祷告中心里很自卑。我受不了吗？也没有受什么伤，因为什么？省了两三次，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痛苦啊！说神啊，这从神来的话很简单。他说：“孩子啊，你所受的苦我知道。”就这么一句话，很清楚的一句话。这句话比刚才啰啰嗦嗦讲了一大套那个安慰的力量的，无形当中痛哭流涕啊！ 从监牢里头同很多这个关在一起大概六七个，他这个人大概神经有问题了，说我神经有问题，忽然笑忽然哭忽然又这样。第九天照样到手又这个声音来了，你再不想你再坚持大下去你是没有命的，你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样 你现在你不要信耶稣，你只要信我，我就叫你马上出去，就这样，你没有办法的，你要死在这里的，这样叫他。哇，就心里又动动了，就回来了。孩子啊，放心，我知道，就这么简单。因为时间没有到嘛，你神的话也简简单单。哇，又剩下来，到第十天，就是那个九天第十天的晚上，他说你明天下午四点钟就可以出去，清清楚楚啊，真清楚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告诉你啊，我明天下午四点钟神叫我出去。他们神经病了，你发神经了啦。他说啊，我们已经关进了半年来的也没什么，你一进来审了两三次已经不简单了啦。他说那你恐怕你要出去出上路去了啦。现在枪毙了啦，意思说你审了三次了嘛，已经你要枪毙我们一次关了六个月还没审一次，要是送到台北去，那个时候在台中。我又有紧张了，真的奇怪。到了第十一天，接了里有个钟，当当当，我刚刚三点是神出祷告嘛，我说神啊，今天你不让我出去，那我给他们讲的话就落空啦，家长，是吧？神说是。到你很奇怪吗？到四点，当当当当四下，廖宗杰，你可以出去了。就突然就把我放出去了，啊，真奇妙，真奇妙！所以我这一辈子不能不信靠他，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很简单，这个结论是什么？从魔鬼来的疑惑话语很多，对不对？魔鬼给谁打架的？夏娃，对不对？一来怎么样？再挑到他，神岂是真说？吃了果子呢？不是这样，你吃了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跟魔鬼一打交道，你完的了，你永远讲不过魔鬼，对不对？夏娃，你看，人的话就多起来了吗？神说不可吃，也什么？神有没有说过吗？有没有说？没说，所以千万不要跟魔鬼了，他就是要你什么讲一些不是出于神的话，那这样来也上他的当啊。所以很简单，神的话很简单，很有安慰。你不说力量，不说打你一拳，打你一拳的话就没怎么，非常安慰。下次呢，你就慢慢再改过来啊。出来以后蹦蹦跳跳害我的人，我还专门跑到台北去见他呢。对，我。谢谢你给我有机会啊！我要谢谢他给我有机会。我说那个，我那个圣经学院我就没有念那个有圣保罗的啊，那个圣保罗他不要念了，你就跟我去布道了，就带我到台北去开布道会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神的话，这神与魔鬼的区别很简单，很简单啊。最要紧，记住。魔鬼跟你讲话的第一挑动你的疑惑，你去看啊，他给亚当夏娃也是，给主耶稣基督也是嘛，对不对？他一句话就是挑动他，你若是什么，请问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加个若是呢？就你怀疑嘛。所以亲爱的同学们，凡是使我们怀疑的声音，可以说都出于魔鬼，都出于魔鬼。真的，神从来不叫我们怀疑，那这是要把握住的哈。好，所以我们就看讲道也好，就是什么技巧。那么我自己蒙点以后，我按摩也是经过圣经，那反对的不得了啊，甚至你按了摩以后把。要开除你的 教籍啊，有这个可能，不论你是我弟兄，他们就这样子。但到今天为止，神还是就会出于很多弟兄对我非常好。我们这几个已经上了年纪，那个时候二十出头一点，现在你看，哇，转眼几十年过去，感谢主，还是在神的恩典里头彼此啊能够坚持。后来有的去到也去读神学教神学啊，新加坡神学院也有我们的同弟兄在那里，就有的意大利也有我们的弟兄在那里，所以出去很方便啊，什么都安排了。所以讲道真是要学了，我们说了讲道学，讲道学嘛，学道讲，学了道去讲，学了道不讲，你学什么，学了干嘛，对不对？所以神要用我们，把我们所学的去讲给别人听。当然向谁学？神学，神学，学神啊，学神。当然神会透过忠心的仆人们给我们留下好的榜样，但是人靠不住。你别问看，哎呀，廖牧师不错，但是廖牧师有很多软弱，有的是忙得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不晓得忙什么，好了，睡下去那么，你今天忙什么？自己就责备自己忙什么？有的时候是真是这样。但现在归你，我飞，所以我本来说我要送给你们关于一日之计在于晨了哈，所以我已经预备好，但是后来想想舍不得送给你们，真是，我现在找不到一个同心合一的人，连我。师母在内啊，他从来没有跟我一起跪下来用半个小时一起祷告，他也是他忙嘛，他起来就忙什么的忙什么，所以我也不勉强他。所以这个东西一出来，我已经在同工会，这次同工会上我分给了一些自己的同工。那么这次我们在浸信会每一年呢，浸信会有很多的联会啊，浸信会，所谓美南浸信会 （Southern Baptist Church）， 它是台湾第，而、啊、不是台湾，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宗派。现在听说全世界有5000多万的信徒，是美南的。浸信会很多，浸信会有几十个名称了啊，是福音浸信会了。是，我现在改了它，我说神给我恩典，我不叫浸信会。我一定要叫浸信教会，浸信会，浸信会把教会没有了，是属于一个组织了。我们是教会，神的家啊，永生神的家就教会。那么这么一来呢，他们有几年，我们加州的 convention， 加州的联会相当大啊，几百间的这个浸信教会。那么我们开会，那就这次去的各教会的牧师，整个加州南加北加去了60几个，是他们联会招待我们住的旅馆，还有3天时间在那里。那我就把那个带去，我就给每个牧师都有一本给他们，他们看了以后也得非常的帮助。我就自己的一点树林上面的怎么讲？鼓励自己了，鼓励自己。所以弟兄们，姊妹们，我们真是需要在树林里头，一般说操练，其实正是不是操练，正是训练。训是谁训？神训，神训啊！所以求主施恩帮助我们。这个技巧方面，有很多传道了，名传道。真的，他们讲到神给他的一些恩典，你们也经历过，你自己开始讲。比如说，我看我们赵弟兄他写的人讲稿的时候不容易，下这些功夫不容易啊！我也愿意我们每一位啊，现在学习要讲道，就是要按照这个。现在有这样好的书在哪里？从前没有啊，我们的读神学哪里有这个东西？没有啊，对不对？现在都有。你要读什么，你就会得着什么这个技巧。那个技巧，我们中国人，我很喜欢。我们说中文，全世界有名的了啊！你要说多看书，第一个，传道人要多看书。 什么时候都要看。我是很喜欢看中文方面那个古文啊什么，我家里圣经有本古文圣经，我很喜欢古文圣经啊，字又简单，而且里面的意思很深很深，可以化解很多。解经解经就是要把这个深度的解经用什么，用浅近的东西表明出来。我们一般讲道法都偏重于解经，真正不是一般是经学已经解经啊，那最好的。但已经解经有的时候有困难，什么困难呢？因为听众方面但对圣经不熟啊。那像我经历过，我刚才我讲了，我刚蒙着去查经，我们那位李先生阿姨啊，圣经熟得不得了啊，他讲一个什么，你看某某书，从旧约看新约，看到什么新约，某某书几章几节，某某书几章几节，某某书一口气中说三段圣经要你读，我们来不及翻到那里他已经讲下去了。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翻了，你讲你的我听就是了，因为我一翻我听不清楚了嘛。他前三个月就是火，但后三个月后我们查那个，你知道他们很讲究的，叫做神的奥秘啊，奥秘式的管家，奥秘，他们就把圣经里面拿出什么，有多少奥秘呢？有12种奥秘，那那么这个非常，比如说你们看一些圣经也可以，提摩太前书3:15，你们再看看提摩太前书3:15-16，3:16是最明显的哈，我们看看，就看提摩太前书3，我有的时候批个功课讲讲关于我自己领受的恩典，给你们比较容易啊接受。好，3:16来，3:16怎么讲？一起来读来，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大在什么奥秘？近前的奥秘。那好，这个周牧师在圣经里搞，这个在讲这个讲道法里没有讲，我们要多看一些参考书，多这个很好，对自己解圣经有很大的帮助啊。其实大在金钱的奥秘，人家那个时候我在聚会所不讲宗教啊，宗派也是罪恶，宗派是人的组织嘛。进行会联会，哇，一大套的人在那上头啊。那么当然天主教更是罪恶，有教皇统治一切等等，他们不赞成这个。那么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宗教两个字呢？找不到，真的找不到。信仰就是信仰，但在大在金钱的奥秘，我翻了几本英文书，结果有本英文书翻了，大在我们宗教的奥秘啊，大在金钱两个字是我们的宗教，就是翻的啊。所以从这里一看，哦，心里很大的帮助。我们的宗教是什么？大在金钱的奥秘。好，这是一个。但是底下呢，你知道聚会说，他们很讲究。这个讲道技巧是什么？灵异讲道，你们也听，我们也是很习惯。像我有的时候讲到，就是看看弟兄姊妹没有兴趣的时候，我就用灵异讲道的挑起他们的兴趣。但是灵异要归到圣经里来，不要越拉越远，越拉越远你就糟糕了，就离开圣经的解经。你以正义分解什么真理的道，要正义。这个正义我上次也跟你提到，这正义有个意思，就是把不好的东西给它削掉，留这个最好的东西。感谢主，最好的东西在哪里？最好的东西还是在圣经。所以你一离开圣经，你讲远了以后很危险。 但是很我没办法，我们讲圣经，你总要把社会上自己的经历中浅的东西来什么来举例。那周牧师在这本书上也有讲，啊，也讲。今天我来以前我还没几句话，他对中学生讲道的时候，他用了一些题目怪怪的，讲到题目了哈，讲到主题和题目。好，现在我先讲这方面，主题很简单。主题就是我们一篇讲章的中心思想，很简单一句话。主题，题目呢？题目是一篇讲章的名字，也可以说招牌，也可以说，很简单，对吧？人家问你主题与题目有什么区别，你去翻字典，你翻到主题，它底下过一个国虎题目。意思是说主题有等于什么题目，不对。所以啊，这方面我们研究这个讲道学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不同点在哪里。你用不着主题一个主讲，因为他单单讲主题讲了那么多，对不对？但他题目又那么多。但是我今天我们所读的就是提纲挈领，提纲挈领中心思想抓到以后，我们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发挥，这样才是活，才活。若是你时时的是不是拿起念念，那比如说，赵弟兄一篇讲章，早念的话要花半个钟头以上念。但是感谢主，我们要用有限的时间把我预备好的，我上次也跟你们讲过，我的同学。这个唐佑慈，我亲眼看见他预备讲章，人家请他预备讲章。有一天，对，他真是对着镜子，自己的姿势、声音什么，他自己下功夫，真下功夫。我还没下过这个功夫，但是感谢主，真的需要这样下功夫。神就用，我们要忠于我们的职分，我们职分，然后神会给我们圣灵的恩赐，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他会给，甚至于，我本来想讲到我们传道人最注意的，今天忽略了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身心灵的健康。我们今天传道人忽略这一点，讲简单点，该睡的不睡，啊，该休息的不休息。这就是我们的主，该吃什么东西也要注意饮食嘛，对不对？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注意。我也写了关于这个健康的东西，我下次有机会我还是可以给你们啊，给你们。那么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啊，就很要注意到整个我们所学习的东西。好，现在请你们打开这个主题这部分来，我们很快的翻一下好不好？他很扼要的让我们知道啊，主题啊，这不去管它了。翻过来，第一讲章的什么开始啊，请翻到264。若是我们用简单的，我们看完它整篇的东西，你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扼要的把它讲出来。我再画一下，前面讲章的开始是一个什么灵感。我非常喜欢他这个灵感两个字。灵感出于哪里？当然出于神了，对不对？我们传道人常常注意自己的灵感。你预备讲章的时候，你预备讲道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可以学习，很可惜啊，我们这几位同学都你们都讲了，这留下来几个同学好像没有讲到修这个讲道法的同学都讲过了，好像，对不对？还有谁没有讲？啊？我开始看修科的有高罗安讲过了嘛，对不对？你讲过了哈？这样就赵弟兄他上次讲过了，王光贤没有话讲，已经讲过了。我一直呢， 黄，讲过了吗？那次我要听你讲了，那就算讲过了嘛。OK，
我也讲过了
啊。对，黄建师他也，黄建师睡了房间，他已经讲过了。郑德明也讲过了。赵青天呢？讲过没有？讲过了，你看看啊，好可惜，我都没有听啊。现在没讲过没有？他们，你什么时候讲？哦，下个月十号 ，OK， 那我回来听啊。李乃红呢？
下礼拜三。
下礼拜是你啊？好，我很喜欢听你们讲到，真的，因为你们下功夫了啊。像你到别的地方听不到，有些传道人，包括我在内，常常是开罐头了。啊、你知道开罐头了哈、啊？开罐头已经有东西了啊。图书馆里头，这个苏宁的图书馆很多了。我这传道已经传了50多年了，对吧？那么讲到这个讲一个本子在那里，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就拿下来，主要讲哪个？但我现在还有一个偷懒的方法，我讲主题，一个主题下来可以讲几十篇道，啊，那又不咋了，对不对？还是你们下功夫好，哎，下功夫以后你才知道。这个传道人传道的不容易啊，传道的不容易，所以在这个时刻，让我们看看什么叫做讲章的开始是灵感。若没有灵感，然后它里头有讲到，我不提了，请你们随时预备一本小的本子，随时最好带着圣经小笔记本啊，那么就带着。为什么呢？你在平常的生活与人交谈，出去办事，随时随在都有灵感。这个灵感能叫你丰盛，你的讲道的什么范围就广。因为你到跟人接触的时候，发现哎，某件事情触动你，你马上给他什么写下来，而甚至你马上会想到圣经中有关的经节，是写一件就够了，不要写太多。写一件以后，你回来可以找串珠啊，什么东西，你安一下，你把它再整理一下，这非常要紧，非常要紧。我从前有做，我现在也有做。比如说我床头，我一定有一支笔，一本笔记本。甚至做梦做了梦，一醒过来，哇，这个什么灵感，我就把它写下来。啊，有什么故事，听的故事一定要好好的运用。那么崇杰老师告诉我们说，你听了一个苏林的故事，你要讲给10个人听。你听了一个 ，yes， 这个10个人不是说今天我们做了10个人听，不是这个，这一个一个就讲，意思是说讲10遍的。为什么？你记住了啊，这个很要紧。这个听人家的故事实在好的，真宝贝。有的人很会讲啊，我这次参加我们退休，我们有个同工他讲了，哦，我听了很开心，因为大家对传牧师已经几十年的牧师，你说讲什么？讲圣经呢？他早就知道了，这些东西谁都知道。哎，讲这个笑话轻松一下，就带出来一点，对不对？啊，这个我这次我听了一个很好的笑话，我就不会忘记掉了哈。他说有个弟兄讲过没有？讲给你们听过没有？没讲过。打猎听过吗？哈，打猎听过不？第二个打猎听过不听了哈。第二个就他说那个有个老太太啊，老太太什么？到天上去讲也讲过了哈。哎，老太太，哎，他，哎，记下来了，你还会说啊？哪一个？这个同心合意啊，买冰激凌讲过没有？啊，买冰激凌啊，哎，1904年，冰激凌是1904年发明的，在法国一个大展览会啊，结果呢，这个冰激凌摆出来，哦，大家排队啊，吃冰激凌，天气热嘛，吃冰激凌。他旁边有个做蛋饼做了一个摆在那，没人吃，因为大家热嘛，就往那吃冰激凌啊。说蛋饼就没人吃，结果呢， 那个生意特别好，吃到后来这个冰晶的杯啊纸杯用完了，纸杯用完了冰晶的谁来买？没有了嘛，对不对？哎，这个卖蛋饼的忽然灵机一动，哎，他说：“哎呀，我的蛋饼没有买，现在冷掉了。”他把蛋饼卷起来，哎，这个成冰激凌好不好？哎，这个好啊。他说：“你买蛋饼成冰激凌。”结果一下，蛋饼也吃完了，卖完了，成这个蛋饼。好，他们两个就合作了。所以现在都有什么蛋杯嘛，蛋饼杯嘛，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开发。这就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啊！这有感谢主啊！我们要兴旺嘛，对不对？要同心，要合意。对，你有你的技巧，他有他的技巧，这样呢配合起来，不要抵触啊，能够应用啊。所以你有某，比如说你会讲道的恩赐，你一定要配合一个会领唱的恩赐，对不对？我要讲赵世光牧师，他唱是奏教的，奏了一塌糊涂的。啊，有一次我说赵牧师啊，我来替你领唱好不好？用不着，用不着。结果呢，怎么样？还是缺少这点。替他弹琴的姊妹老是挨骂，你怎么弹的？其实他唱错了，也说人家。因为我是骂他，他有什么话讲的，对不对？也不跟我回他的嘴，也没说你唱错了，有的那得了？经常这样，所以但感谢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会讲道，但需要一个什么会领唱，领唱把人的心的眺望起来，打个进去很简单。所以我很注重这个会前的。现在我们谈到这敬拜赞美嘛，先由赞美来敬拜，啊，但注意哦，真正正统的赞美敬拜，不是随随便便挑选诗歌。真正敬拜的是均用敬拜诗歌，不要用其他的诗歌。敬拜什么？你要抒情的诗歌，你要祈求的诗歌，你要安慰诗歌，这些以后敬拜神的时候就唱敬拜诗歌啊，甚至每一首诗歌都会背，哇，敬拜起来就很方便。感谢主，就同心合意啊，彼此同心合意。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讲章的开始很要紧，灵感，这个灵感我们要好好的保持。听到故事了啊，那么像我们听到的，我们用运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啊。所以我也这个也有，我也有写。好，那么这个后面呢，他有一个他讲章的这个灵感来了以后，一定会带出什么东西来呢？会带出一个观念啊，第一个讲章的观念呢，他把它形容作这个种子啊，种子。这个观念若不种下去，它不会开花结果，不会长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在这方面很要紧，很要紧，追求灵感。那么怎么追求？灵感怎么追求？弟兄姊妹，灵感怎么追求？祷告，真祷告。你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的神，你要把它建立起真正父子父女的关系啊！我每天早晨归到神面前，我首先感谢主，天父啊，你让我爷过来，现在我到你面前来啊，唱首短歌来感谢他。我开始就是感谢他，然后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主啊，你看这件事情，求你赏赐，就这样。当然有些弟兄们会说，牧师你请我问问啊，这个我们传道人要注意了。传道人们常常失信，我说弟兄你好，哎呀牧师啊，请你为我祷告。你牧师怎么讲？好，我为你祷告。回去祷告你根本就忘记掉了，为你祷告，为你记得你还不错了，对不对？还为你祷告。所以我现在碰到了，不想请你为我祷告，不想我加一句话，你若记得的话，请你为我祷告。对，他没有罪，他不记得没有罪啊。他若是我会为你祷告，他有罪啊，他不为我祷告。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你答应人家的事情你做不到，这是我们的罪啊。所以这个真的给我们神发生了关系啊。从前那个王在博士，他有 有句话，不祷告不吃早饭，你听过没有？啊，他王在王慈的哥哥啊，他的领带一些领带，领带的算是英文也是这样子啊，不祷告不吃早饭啊。结果呢，他到英国去了，他弟弟王慈到英国去吃饭的时候，就不这个 waiter 过来，他先生，你是基督徒啊？那你怎么知道？你说了啊，不祷告不吃早饭呢、啊。所以他这个礼拜一拜他坐公共车上车，人家都让位啊，这很有意思啊。所以感谢主，这是一个好，我也是这样，常常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亲切啊，亲切。那么这个有了这个灵感，加成为你自己的观念，然后把这个种子撒下去啊。好，我们再跳过来，再看第二，什么是主题？啊，就来啦！好，这个主题刚才我告诉你们啦，主题就是中心思想，有没有？第二行，啊，我们不重复的读啊，以后要你们做功课了。来，下个礼拜六开始，我们不看课文，就看你们后面出来的题目，啊，我们要一条一条来，等于审核，也是帮助我们。研究的一个方策啊，
哪边出来的题目啊？是这个目录？
哎，这个上面有那是作业的作业嘛啊？几分啊？他们考试的。
啊，谢谢。
哎，都有，应给他，应给啊。我们应该还有了，会等一下就继续印啊。什么叫主题？刚才说过了啊，就是整篇讲章的中心思想，不要离开中心思想。若是你讲到离开中心思想的时候，听的人会莫名其妙啊。我们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讲到那个四世纪一开头，他说耶稣要进了迦南，杀掉几个王，一算31个王啊。结果他就那些讲，他什么叫做31个王？一个月几天？31天，是每天要杀一个王，每天杀一个王。但他说很多，我们里头不只有31个王，恐怕有365个王在里头啊。所以他有这个灵，这个根本偏灵也偏得太远了啊。所以这个很要紧，中心思想，你讲什么？你的中心思想抓不住的话，千万要小心啊！好，我们举个例，他再也有举例了啊。比如说中心思想，讲到神的爱吧，像上次我们弟兄讲的神的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好，请问中心思想是什么？不要离开。注意哦，题目是你们要彼此相爱。题目有了，题目不能太长啊！题目后的，等一下我们讲题目的时候有几点记住就可以了。题目不要太长，题目一句话嘛，招牌不能说那么长。中心思想可以好几句话啊，比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主耶稣基督唯一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这样把这个主题啊就产生出来，离开主题就。有的人很容易说：“哎呀，彼此相爱，好像父亲爱儿女，好像先生爱太太，这个危险哦，这危险哦。”用人间的爱来用主耶稣基督要你们的彼此相爱，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请问哪里不一样？啊？啊，这个是讲爱的里头了，什么不一样？人的爱怎么可以跟神的爱来比呢？人爱就带着有一点什么自私的，爸爸爱女儿，不是你女儿爱不爱啊？对不对？丈夫爱太太，不是你太太你爱不爱啊？爱就错了，所以很要小心。所以这个中心思想要清楚，所以我们用比喻要小心哦，要小心哦，对不对啊？ 感谢主啊，我这好，我就停在这里哈，休息一会儿，下一个我们就来跟你。